我因为不知道你们教会到底需要什么，
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最普通的题目，叫福气的传承。那下次我看你们的周报，我就知道下次要讲什么。我还来的话，啊，昨天我很忙主持婚礼，那么当然主持婚礼对我们来讲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文化是什么，还是要用英文来讲。那么我就在组织婚礼当中，我看一些年轻人从外地慢慢的集结回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子弟兵，我们教会这些子弟兵。他们回来以后，几十个人在那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有感动。说到底，这些人能够承接教会的未来吗？我们慢慢要过去，你们同意吧？那么这些人可以承接我们的未来吗？他们整个思想是什么呢？他们所接受的观念是什么呢？在我心中有很多冲击。那我选这个题目另外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月就是母亲节、父亲节。那么在前一阵子，你到巴尔的摩 Riot， 现在还在 Riot 就是哈，还在游行。那里面有个母亲被称为叫做 The Mother of the Year。那这个人呢？下集，那下集我就不放了，下集之后还是跟他回去了啊。那我再讲一件事情啊，这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是发生的，因为他就在那个礼拜一啊，很多人去烧 CBS 的店的时候，去露天很多有视觉房子被烧，那很多人吉他车也被毁。那一天，这孩子正在跟这些人走出去游行，他妈妈。他知道妈妈可能会找到他，说他蒙面，你没看见他？妈妈，你蒙面有什么用？你现在去看他，妈妈闻你的味道就知道你是谁了。他发现这么一群人当中呢，他就给揪出来了哈，揪出来就叫回家，不敢回家，他就当街就打他。然后他站在那没面子啊，他就赶快要跑，妈妈从后面再去追他。我看到这时候呢，我就感觉说，这就是妈妈的爱。但是我在想一件事情。你打他，他可以这次回去，可是他里面的观念，你福气到底会不会传承下去，是个大的问题。你明白我意思？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传承啊，把福气传承过去呢？这完全看你对人生的看法。我来美国三十几年，当然当中有人比我，不知道建国是不是比我早，不太清楚，有点可能啊，因为我老早前就看过他了。
我没这么老啊
他说我比较老，我算是比较老了哈。但你知道，是我们来这里我发现的，其实我们来这里都追求一种人生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人生里面有很有意思的诗篇第十七篇哈，十七篇注解，他讲了两个人生，这不是我讲的主题，有机会我再讲这个主题。但里面他讲的很有意思，因为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一个耶和华正用手救我的脱离世人，或者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富足，他们一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自己的财宝留给他们的婴孩。那至于我呢？我不在地中见人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就是正面讲到人生两个方向，你怎样子你会得到满足？我看看你们这地方蛮漂亮的，好像可以跟我们平等比美的地方。很少可以跟Princeton比的哈，这是我今天开过来说，哎，这里可以跟我比一下啊，所以那地方有点像下海外啊，然后所以我觉得这里蛮漂亮的。但我想我们住在这种地方，至少叫我们教会的人，叫你们说明白，这些人房子百万以上的是比比皆是，那他们所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很多的人是有儿女就心满意足。最开始可以发现教会里面竞争的是什么呢？ 应征子的孩子最近都在报那个进学校的，对不对？啊，现在有人进昆比啊，有人进安国什么 County Mellon Princeton， 是我讲的教会啊。那有些人就发现很安静了，你发现安静，别人跟你讲的都是读 Rutgers 的，对吧？他们就是他们就不讲话了哈、啊。为什么他学生人生当中啊，人家孩子是读 Princeton， 我的孩子读 Rutgers， 好像我就是比较不行了，而且他以此。那个母亲们父母亲也以此为荣，所以你看他说哎恭喜啊，孩子读科比啊，啊没什么贵的很，你晓不晓得好贵哦，一年我们读一年了，到时候去读四年了、啊那么讲起来他一边讲一边笑，说有人陪你笑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心满意足的精神点不太一样，精神点不太一样，所以你因为精神点不太一样，所以你想传给儿女的标准会不一样，你明白意思吗？所以现在问题说福气的传承，什么叫福气？你要先做一个思考，怎么先要做一个思考？啊，这是我三个孩子，我不是来看孩子，我要让你看一个专题，我只是这是一般人认为福气的传承一个真正的典型的一个父母不能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希望给孩子传承这个东西，这是一个杨继章。这个他是个 editor 啊，报纸 editor， 他留给他孩子的一个智慧话，但是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我想也跟人分享，可能对你们也有帮助哈、啊。他这段视频这样说，他说我儿啊，我的孩子啊，我写这个备忘录给你，基于三个原因。第一个，我老看的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不喜欢他。这个原因就是说，人生不过无常，我也不知可以活多久，有些事情还是早点说好。我是你父亲，我不跟你说，没有人会跟你说。这个备忘录记载的都是我经过惨痛失败得回来的体验，可以让你成长少走一些冤枉路。这是一个父亲的一个。一个真正的，对，他讲了哪些东西呢？对，自己懂啊，很奇怪的一个。干脆写文章给我看。OK， 对你不好的人，你不要太介怀。但一生中没有一个义务要对你好，除了我与你妈妈。至于那些对你好的人，你要珍惜、感恩外，也请多防备一点，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做每件事情。都有原因，他对你好未必真是因为喜欢你，请你必须搞清楚，不必太快地将对方看作真的朋友。第二个，他说没有人是可以替，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没有东西是必须拥有的。看透这一点，将你身边的人不再要你或失去了世上最爱的一切时，你应该明白，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第三，他说，生命是短暂的，今日还在浪费的生命，明日会发现生命经验的真理，因此必早珍惜生命，你享受生命的日子也愈多，以及盼望长寿，倒不如早点享受，是父亲的智慧。OK， 他说叫他要早点享受，以及想长寿，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爱吃肥肉就吃肥肉啊，不要老是在那里担心。我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至少他是告诉他的一个孩子一个他认为是真正的事情啊，就是说因为长寿你可以控制，你下次都去享受好吧啊。
好，世上并没有最爱这一回事，爱情只是一种霎时的感觉，而这感觉会随时日激进而改变。如果你所谓最爱离开你，请耐心等候一下啊。
他说怎么样耐心等候呢？
啊，让时日慢慢冲洗，让心灵慢慢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淡化。不要过分撞击爱情的美，不要过分夸大失恋的悲。那很多成功人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并不等于不用功读书就可以成功。你学到的知识就是你拥有的武器。人可以白手兴家，但不可以手无寸铁。谨记第六个，他劝那孩子说，我不会要你供养我下半辈子，同样我也不供养你的下半辈子。当你长大到可以独立的时候，我的责任已经完结。以后你要做 bus 还是有 vans 啊，吃鱼翅还是粉丝，都要自己负责。这父亲啊，讲话很直啊，对人要好，但不能期盼人家对你好。你怎样对人，并不代表人家会怎样对你。如果你看不透这一点，只会徒添不必要的烦恼。我买了20年六合彩，还是1穷2白，连小奖也没有中。这证明人要发达，还是要努力工作才可以。世上并没有免费午餐。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无论这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也请好好珍惜共聚的时光。下辈子不论爱与不爱，都不会再见。这是父亲留给孩子所谓的怎么样啊？智慧的话语。人子，我想这已经是人能做的最大的极限智慧了。那是我们的福分超过这个吗？我是觉得可以，我们福分远远超过这个。因为他最后里面最后一句话，他说，
亲人只有一次缘分，无论这辈子你我都不相识，你好好珍惜重视的相识，下辈子无论爱与爱都不会相见。
所以我就发现呢，其实他人生他的所有的全部能该给孩子呢，是今生的，不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能够传承给孩子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做一点点思考的。好，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圣经。假如这个打不起来的话，我们就继续看我们的圣经哈。好，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一下用讲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12章里面，我们读了几段话之后，你发现很有意思。创世纪，我们刚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是讲圣经里面不计传承成功的日子。你发现教会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好的牧师不见会有好的孩子，你同意吧？啊，看多了，对不对哈？看过了，好多牧师不讲好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原则。你看看圣经里面很多很属灵的人，他还不好。我问你，撒母耳不好？那撒母耳的孩子呢？啊，不好。那我问你，那个大卫怎么样？还不错吧？大卫孩子呢？也不是太好啊。不是太好，你发现很多事你不记，你这传承不是很容易的。你可以自己属灵，你不能保证你孩子属灵，因为上帝没有孙子嘛。你同意吗？你有听过上帝的孙子吗？上帝没孙子，为什么没有孙子呢？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从上帝的灵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叫做儿子，叫做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到教会里面你就是基督徒。我在的，有一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啊，在玛丽兰大学的样子，我已经忘了，就讲道的时候呢，那么年纪轻嘛，那很多跟学生他有对话，那时候还在当教授，跟学生有对话，那么讲道的时候，问他们想问问题，问他们说，你知道教会有哪几种人吗？你看在大学生很聪明的这些研究生，一举手就开始举着手了。他说：“刘教授，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讲呢。”他说：“我知道。”我说：“你讲。”教会哪几种？他说了，教会里面有那个戴眼镜的男生，还有不戴眼镜的男生。他女的戴眼镜，他女的不戴眼镜啊。我都跟你讲对了啊。 这边讲对了，我说我讲的不是这个，教会里面事实上从属灵上来看，教会里面的人有是基督徒，他知道他是基督徒，有不是基督徒，他知道他不是基督徒，有不是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的，又以为也有那种是基督徒，他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的，但是呢，那种不是基督徒，以为是基督徒还蛮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到教会里面进来的时候，他对整个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认识是什么呢？只要我在布道会举手，然后我受了洗，我就是基督徒。我现在出去布道，慢慢都已经不太去给那布道举手，我觉得那不是骗局啊。对不起，我自己讲没有问题嘛，因为我去布道，通常很多人举手的，多的时候一百来个人哈。那么你举完手，那剩下教会多少人呢？那没有剩下多少人，因为他很多教会请人家来布道之后，就请那个名嘴来讲，对不对？而且请的都是我们教会有关的这些人，严世明啊、张伯立啊，都是从 prison 出来的。那么你会讲到，不代表生命队很难跑去主啊，他们不是请有生命的事情名嘴来讲。所以他一席话讲完了以后呢，很可能你很同意你就举个手，可是你的生命并没有被上帝触摸，懂我意思吗？那既然没有被上帝触摸，你的福气怎么可能有传承的可能？因为你根本就得到福气。所以我们就必须明白哈，福气的传承必须明白什么叫做福气。因为圣经在给亚伯拉罕讲的就是说，万国要因你蒙福，那这蒙什么福气呢？因为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听了见证嘛，对不对？病得医治啦，对不对？祷告啊，他没希望了，医生说还有两天可以活啦，居然不到现在20年都没死啊！我们就觉得这个真是哇，这是很好的一个，这是我要的东西。可是我再问你哈，20年没死，200年呢？啊，满点200年一定会死的吧？除非主耶稣又来了啊，除非你的运气好到主耶稣来了啊。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就发现，我们去给他找去生病的，因为牧师常常做的事情就是人生病呢，我们经常就去看他们，那很多弟兄姊妹都也会去一起看，那他们去看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就会讲一句话，到现在我都很记得，每次就给他祷告的时候就说，就给你跟劝慰人家最后一句话，我听啊，这病不至于死，有没有？你们没有听过，我这么老听呢？好像每次去都有人讲这句话，这病不至于死。后来我就跟他讲了，这句话不是好话。他说牧师怎么不是好话？这病不是很好？我说讲接受这病不至于死，那可能已经死了哈。我请问拉撒路是有没有死？他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他就死了。耶稣去了那边是从坟墓里面把他叫出来的。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你们晓不晓这个事情？是吗？不至于死了，那个拉撒路真的是死了，耶稣把他叫出来了。所以耶稣所爱的人哦，比较没有那么幸运呢。拉撒路是世界上死过2次的人，我们都只要死一次就好，死一次已经够苦了哈。他死2次，你看啊，好痛苦，好痛苦，死了哈，把他叫出来哈，再活几年又死了一次了，这个人死了，因为他是耶稣好朋友 ，special treat 啊，那个是一个是一个。所以你知道这个福气不是这样来看的，所以福气这个福呢，因为没有抛开的，我用嘴巴讲嘛，我们现在要用想的啦。你会写福气的福啊，对不对？福气的福是怎么写？神字边加一口田，有没有？假如没有神就没有福。你为了让孩子能够成功，孩子能够去上好的学校，你拼命带他去读书，聚会不重要，主日学不重要，青年团契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啊，读书最重要哈。你每天载着他用车子开他，这里去学公文数学哈，这里去学画画，这里学钢琴，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有没有天分，还有进Christ School 的都有，我都看过了。我就问他们，说我有问题，你的孩子进 Christ School， 你让你的孩子当音乐家吗？他说 No， 很大声的。那我说你花这个钱做什么啊？他讲不出来，因为就是一个名校，就是反正奉献不肯呢，啊，给孩子全都肯，是人基督徒的特点啊。那么你把福气，你把这东西传给他， 这个不是，你是不让他将来有好的出路，你开车让车带他走来走去啊、那个是一口甜加上跑马鞭，这叫什么？那叫逼呀、逼可能你们会写吧哈、一口甜叫做跑马鞭，那叫逼呀、这不是个福气。所以养出来的孩子经常是怎么样呢？进了好学校 IQ 很好， EQ 很低，你知道 EQ 吗？跟人的相处非常的差啊。那 SQ 呢？ Zero 啊，圣经叫做没有灵性的畜类，这不我讲，是圣经讲的，就没有灵性，不懂得仰望上帝。这些孩子出来了以后，我敢这样说，工作不会顺利，婚姻也不会圆满，因为他跟人相处是很不好的。你给他一个最好的环境，你忽略上帝的这件事情，你福气没有办法传承下去。我自己是很骄傲，因为我福气有传承，至少我有，至少我假如我一个30岁做划分点的话啊，至少我有一个是成功的吧。我们老大呢，现在也到处讲到，那么上班也是赚六位数字哈、人长得又高又帅哈、真的不是真的，很可惜，你看有没有看到中间那一个啊？那么他常常。还在看
这个一定要看，
这样
是旁边那个，
那个是我老这个啊，这个是我老大，这是我女儿，是老二啊，
是老二啊，这两个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下礼拜大概就读完了啊，就读完了去实习啊，就开始在医院实习，
那就是说不记得这种传承呢，你要知道，但是你说这是中文，那我就问你，那英文呢？英文哈，其实福气哈 ，good， 你把 good 比较大，你剩下什么？啊人还是一样，这中文英文完全一样的，最福气。中文英文是完整，这不是我讲的，这是真正的。你很奇怪，这个怎么会这么刚好哈、我不知道，但至少一件事情，你的福气的传承里面，你没有把上帝传给孩子，你已经没有办法有福气任何的传承了。你传下去都是没有用的。你要读多好的学校怎么样？到出来，只要他跟人的关系不是很好，他跟上帝关系不是很好，他迟早要出问题。除非上帝是他生命的一个基础，那么假如他是他的生命的基础，他行事为人，他不知道神的心是什么。他的婚姻会很好，他的人关系会很好，他的公司上班也会很好，因为从到大小都会喜欢他。我那个老大是最近的发生一件事情哈 ，Goldman Sachs 来挖他，你知道 Goldman Sachs 吗？哈，来挖他，第一次挖他是把挖到 Salt Lake City 去。他说：“哎，爸，他很好的在 mentor， 他什么事情撞车也找我，交女朋友也找我哈，什么都来问我哈。那么他就叫他爸 Goldman Sachs。”来找我，我说你怎么样？他说哈、到我那个 city 去，他说20000搬家费耶。我说薪水呢 ？Of course much higher。那我说那你要去吗？他说 What do you think？ 我就给他讲说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说 I want to serve the Lord。这是嘴巴自己讲的。那我说你去那里，他怎么跟你讲？他说他 working hours 是60 to 70 hours per week。60到70个小时，我说 How would you serve the Lord？ 再想一想，OK。我说那他们给你多少假期呢？他说 3 weeks。我说你怎么去转圈呢？Yeah，OK。那我就说，那你现在这个 law firm 给你什么呢？他说 law firm 给我五个假期。我说你为什么选 law firm？ 以前就选择，他说因为五个假期，我可以怎样？我可以去转圈。Okay, so answer is clear. 但是爸爸，我从来不替小孩子做决定的，这是我的优点。我只 give advice, then make decision. 因为上帝是上帝，他不是上帝的孙子。他后来过了几天，他就跟我讲，我说怎么样 make decision 呢？哦、oh, ，I make it on the day， 那一天我就 make decision， 我就给他们讲说 ，I'm not coming。我说我没有讲过 choice， 我说那是 your decision， 以免他以后钱少来找我。我说他有 decision， OK， go ahead， move on。哦，又过了2个礼拜，他又来了。Baby， they call me again。我说怎么样？ So this time I'm so excited, Jesus is Jesus. 我就看到他脸，我说 What do you think? Oh, my heart's pumping, huh? 我说那会怎么样？他说 I got to think. 我就问他，我就问了他这么简单一次，我说 Remember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他说 Yeah, that's why bothers me, huh? 我去祷告祷告，人家到礼拜我要给他 answer， 他到礼拜我给他答案， I'm not coming。人家不跟他再给他讲了一次，他说 I can beat any price in law firm duty。啊，那个是法律顾问 ，and plus bonus， 哇，叫 bonus such bonus high， 他想了几秒钟 ，no I'm not coming， 啊，他说 maybe I told you 哈，假如在我现在跨学中间哈，假如我跨学做完了什么，我再跟你联络，我说 OK give me a physical call anytime， 当他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很骄傲的觉得我的这个的观念已经在他心里面了。你们懂意思吗？还是你们不太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传给孩子这个福气是上帝在他心里面，是他必须去 make 的每一个 point。他做决定的时候，上帝是不是在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是他想借着上帝来达到他想达到的事情？很多时候，上帝在我们的心目中不是 Almighty God， 他是 Almighty Servant。你知道 Almighty Servant 的意思吗？那你什么事情都什么事情都不找他，有事情就找他啊，不是给他做个 email， 给他做个祷告嘛？啊，祷告不行就禁止祷告。我常给他讲，饿死都没用，还禁食啊！这不要干这种傻事哈、啊！你只问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因为在神国当中的福气跟你认为的公平不公平完全没有关系的。我跟你们讲一件实话，耶稣基督三个门徒，你记得哪三个吗？彼得、雅各、约翰啊。三个人有不同的司法。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雅各被杀头，有没有？被杀了。就在那一天，彼得从监牢里面出来。要是我是雅各的太太，我就抗议。It's not fair。为什么我们家被杀头死的这么惨？他们家出监牢，而且从内边开到外间哈，里面门一直开到外面出来哈。到了十三章就讲，怎么可能呢？彼得好像暂时很得意，是爱他比亚哥更多，对不对？可是过了几年，过了一些年，他不是主，不是众多年以后，最后他被倒钉十字架。但是呢，约翰呢？约翰去了巴摩海岛，回到以弗所，写完启示录，寿终正寝。人家没有受刑罚，三个门徒三种刑罚，这公平吗？No， 在人看起来不公平，在神看起来是公平的，因为这个跟福气完全没有关系。因为有三种死法，所以对我们无论怎么死都有安慰，对不对？你是殉道死的，雅各的例子出来，对不对哈？不是主很久以后才死的啊，彼得例子出来了，死的时候受终正寝，约翰也如此哈。我是觉得圣经有很多很有意思，所以必须明白福气传承的福气，要先明白什么叫做福气哈。所以我们为什么蒙福？蒙福的目的做什么？所以蒙福的目的是成为福气的管道，是蒙福的目的。我们一般人对福气的看法是说，假如你有我也有，这不是什么福气，对不对？要你们教会的人，每一个孩子都去读哈佛，那什么好福气的？你讲说，哎，我们孩子读哈佛，他说我们的也是哈，那种气势都没有了。你那个觉得你的神祝福给你就是那一种，我们读哈佛，哦，你们来吗？Rockers， 啊，没有 Rockers 便宜啊，哎呀，我们倾家荡产了，啊，你们这哎呀，我就想这个钱包怎么办，你怎么知道的？哦，一边讲一边就很高兴哈，他觉得我很有福气，这是人的看法，这是人的看法，这真是。福气不是这样，福气是说，我给孩子讲得很清楚的，你真的有福气的人，就是你从神领受东西，你能够流出去给什么样，给你周遭人，这种定义叫做什么样？叫福气。假如福气是不能流出去的，只是聚集的，按照以西结书47章来讲，那种东西叫做死水，在沼泽之地只能聚集不能流的，这不是福气的目的。所以福一个能够有福气的人呢，就像一个水管一样。假如我是一个大的水管啊，那么我要浇灌一个菜园， 很多时候我水，我这样从水桶底下放不下，要不然太远的时候我一定先满然后再出去。你们应该知道吗？你是不是比如说我的水管栓从这水里面挤掉了出来，我自己经过这个水从我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我先满然后再分享？所以做福气的分享的人，自己做事先有满足的人。所以满足到什么地步呢？上天下流，连摇带按，这是我们福气真正的。就假如上帝给你一个恩赐，你的恩赐不能分享别人，那你这个就不叫恩赐了，你这个叫孤芳自赏啊。所以圣经就讲说，他们蒙福的目的呢，要万国蒙福。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思想一件事情哈，亚伯拉罕为什么有办法，他的福气会传给他的孩子，别人不行，别人都不行。你发现亚圣经很少有福气传的成功人，他是一个，因为圣经记载说，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给他讲说，万国要因你蒙福，有没有？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刚念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因你蒙福到你后裔蒙福就是传承成功。那我们就在思想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他的传承会成功？那有一句话，你读亚伯拉罕的生平啊，有两句话是，一句话是很重要，这句话叫这些事以后，在他的那个生平里面，一章出现在十五章，一次出现在二十二章，啊，十五章出现的时候，他这些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的以利以谢啊。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你看这十五章他讲了一些话，那么这些话的前面上帝什么时候跟他显现呢？十二章，那时候他七十五岁，现在他八十几岁。你说你怎么知道他八十几岁？因为也是玛丽生出来说他八十六岁嘛，对，所以他说他大概八十几岁，也就是说上帝跟他讲完话以后就沉默了，就没有跟他讲话。然后到十五章神又来跟他讲话，那十二章的时候呢，上帝跟他讲并且他一件事情，在十二章的第七节，上帝给他讲说，耶和华对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耶和华主的座谈。上帝在十二章应许他把这块巴勒斯坦迦南地赐给他，然后上帝就不讲话了，给他一口头答应，然后就 disappear。 所以好不容易他等到第十五章的时候，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亚伯兰在跟上帝讲话当中，我隐约读经里面就读到亚伯兰有点点埋怨，有没有？你们读出来没有？还是你们没有读出来？没有读出来我就再来读一次嘛。你看他是怎么说呢？他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有没有？你没有给我儿子，那是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他当父王给上帝讲说，上帝你说我的后裔呢要骗买这个迦南地，你说把这块地赐给我，那你没有给我孩子，那我讲后裔大概就是以便一切嘛哈，家中的这些人，那他就是我的后裔了。上帝就给他讲，只有从你生的才是你后裔。所以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看见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觉亚伯拉罕有点点埋怨，就是我在读经里面我读出来，他觉得上帝你讲的你并没有答应，那这时候很难嘛，对不对？你发现我们跟上帝之间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圣经有很多应许，可是老不及不到我们身上，有没有？我们读圣经，哦，抓到应许了，然后来没有实现，那么心里很不好。而过了几年后，上帝又跟你来讲啊，很多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寇旭远监督他讲的故事，他讲到一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看他表哥骑那个自行车啊，脚踏车啊，非常神气，哇！那他有生日的时候，他爸爸问他说：“哎，弟弟，你要什么？”他就说：“哦，我要表哥那个脚踏车，哦，那个好像好棒哦！爸爸说你很喜欢，他每天都捡了，祷告也祷告了，你知道小孩子 跟我们要东西都记得祷告告诉我们嘛，啊，啊，主啊，请你赐给我那个假大师哦，把那个蛇棍啊，啊，那爸爸就说 OK OK， 你要我就买给你，好了好了，不祷告了，这是会有脾气就有哈。结果生日那一天呢，他没有拿到假大师，他拿了个很好玩的玩具，但是这个好这个玩具哇太好玩了，那假大师就算了嘛哈，他就过去了。不过孩子慢慢长大了，长到十几岁了，他真的想要一个脚踏车。他又生日了，爸爸就要讲，哎弟弟，你生日到了，你要什么特别礼物吗？他说我讲也没有用。说什么意思？你讲没有用。他说你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跟你要的表跟那种脚踏车怎么样？他说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可是你没有买给我，你买给我那个很好的玩具。我爸说哦，你为这个事你不高兴啊？他爸爸说你来，那小孩说爸你要做主你来，然后这孩子很乖嘛，就跟着去了。你知道台湾的这屋顶上有一种叫做天花板，天花板推开里面都出长的东西。爸爸就拿个楼梯啊，说扶好，我拿东西。孩子说爸很高啊，你不要上去啊。爸爸说扶好，放扶好。爸爸在那边叮咚叮咚就搬下个脚踏车。他说你是不是这一个？他爸你买呢？我当然买了，我答应你的事情怎么会不给你呢？爸你都不给我，他说我当然不能给你，你年纪那么小，我给你脚踏车。不是你骑脚踏车，是脚踏车骑你。你明白意思吗？但现在你够大了，脚踏车现在是你的了，你还要什么东西？今年你要什么？上帝的应许经常是这个样子，这是我不明白。不是上帝不给我们，是我们没有足够身量去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没有足够身量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非常对上帝非常的失望。所以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在恶性循环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才会告诉门徒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这一切都会加给你，有没有？”可是我们不敢做一个很大的冒险，我们不敢好好服侍。我们的神比较是 Almighty Servant， 我们的礼拜天的聚会就应付一下，跟上帝缴点税。啊，不来呢，牧师找你怎么办？对不对？很麻烦的，太棒了，还要给他吃水果，还给他喝茶哈，啊，那就很麻烦了哈。他听他讲话还要说阿门，啊，这个是很麻烦的，所以还是去报道，算一算，还是就去吧哈。所以好像基督徒没有一个卖点，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跟他讲的时候，你也不理直气壮，教会这些人就是这些人，好像我们就等着他凋零吧哈，以后。慢慢走了以后，教堂卖一块钱，然后卖给谁不太知道的。好来一个，我看很多美国教会就这样凋零的。我也看过，听过几个中国教会一块钱买到教会的，因为美国教会就没人了，一块钱卖给他，因为在拜道里面，说我们结束的时候要卖给 Evangelical Church， 要卖给那个，玛丽兰浸信会就是个光景。很多时候就是发现好像整个信仰里面没有看见上帝给的福气，也没有一个好传承的，所以我们信仰就枯竭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光景。但是上帝给他讲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在这时候向他显现？我的看法是说，他这些事以后他到底讲哪些事情呢？我觉得在一个人做上帝恩典的前面，一定有一段成长过程。神觉得你可以做一个好的父亲了，你神觉得说，我万国要因亚伯拉罕蒙福，但是福要传下去，亚伯拉罕要成长到一个地步，上帝说他可以足够产生一个属灵的下一代了，他才开始给他。所以我对这个我就非常有兴趣。我说到底有哪些品质是亚伯拉罕的品质？然后上帝说你可以有后代了，因为你福气可以传承了。这是我第一个想跟你们做一个，今天想跟你们做一个思考的地方。我觉得他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顺服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亚伯每次讲到亚伯拉罕，就想到亚伯拉罕的顺服。为什么顺服呢？亚伯拉罕是75岁的时候，上帝叫他移民，有没有？叫他从哈兰出来，那时候他75岁。要是上帝来跟我们讲哈。你75岁了啊，你到什么地方去？你跟上帝说，上帝，你30岁找我最好，40岁我可以忍耐，50岁有点迟，60岁我走不动，70岁别提了哈，大家就这样过去哈。那怎么叫我这样？上帝，你没有搞错吧？你没有搞错。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上帝，你是孤单的孤单的老头子，75岁的还有80岁的有没有？那个80岁的是谁？摩西，对不对？摩西还有。加勒士， 更老，对不对？后来都七十五岁，好像啊，很少，对吧？那到底是上帝为什么会整个人整得那么老？我就曾经做一些思考，其实摩西不是真的不想为上帝做事，摩西四十岁就想帮上帝做事，对不对？他出去打了一个埃及人打死，那时候他四十岁，四十岁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啊。可是上帝不用他，上帝把他放在四十年磨到一个地步呢，神觉得他可能血气他都没有了。他说出来出来出来，他说我不行，他不行的才行啊。上帝有很多事，上帝不知道就是不行的才行啊。啊，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你啊，不行就是，因为你说你行的时候，你想服侍主，你说撞不轮到我，上帝就是没有轮到你，因为给你做天下大乱了、啊。当你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就每次要看上帝的手带领了、啊。然后再对了对了，问一下啊，就是你就对了。所以你就发现，上帝就等摩西，上帝等谁？等亚伯拉罕。七十五岁，他又八十岁又给他出现了。七十五岁呼召他，可他顺服，他顺服。他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侄儿、带他家人、他家产就离开了。顺服这件事情是所有服事的基础。我常常跟教会弟兄姊妹分享 ，Submission is the root of mission。你要用一个人，假如那个人不能顺服，你不能使用他。我再讲一次。你使用一个人，那个人是顺服，你不能使用他，因为 submission 就是 submission。所以耶稣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有没有？虚己是他的第一个条件，然后他重新顺服，以至于死，就死在十字架上。美国的教会人才比比皆是，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况，我们教会至少百来个博士，有一家两个，有一家一个的。要比较说普通的，不是普通的，就说好，就没有博士，也有两个硕士。那人才比比皆是，你读神学，他去买来股的时候，他病还空啊。你去补教，你要带他什么？但是你在教会，你发现那些真的不是主，是那些顺服的人。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在南美洲，在南美洲呢，很热嘛。一定非常热，他就呢就在那个外面搭的棚子里面吹热风哈、啊，都比在屋子里面被闷还舒服。他正在看书，躺在那个椅子上看书。他一个孩子像呢，就他看不到的地方，树林里面就在那里跑。但爸爸发出了命令出来，这样他在玩得正高兴啊，听爸爸讲，看人家爸爸，爸爸就趴下来，他马上爬下来，他向我这边爬过来，这样就开始爬，爬了一段时间，爸爸说起来跑过来。他起来跑过来，他气吁吁的跑到爸爸那里，问了一件事情，坏了。爸爸就把他头转一转，比一比他刚在玩那个树上的一个大蟒蛇，在那里是要往下扑啊，还是什么？在那里跑，他正在瞄瞄瞄。爸爸实在没有时间讲理由了，爸爸只能发出命令，这孩子听话，所以就命就捡回来了。要是你跟我呢，玩得正高兴，爸爸告诉你说，这样。趴下来，哇 ，no， 哎呀哈，好熟悉的，所以你正在说 no 的时候，那头都没有了。很多时候顺服带领我们，也救了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的作为我不是很清楚，可是他不是有罪的时候，我的建议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你看不到别人，他看得到；你不知道他知道。他比你还认识你自己多一点。他的第一个是因为他相当顺服。第二个，我们发现亚伯拉罕跟罗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每次到什么地方，一定会做个祭坛，有没有？一定会举个坛啊，什么十二章六节七节，十二章八节在伯特利，13章四节又在伯特利，13章十八节在希伯伦，21章三十节在别示巴。他反正他到什么地方，他一定会做一件事情。他一定会搭个帐篷给家人住，一定会组个坛，让上帝有地方跟上帝沟通。也就是说，上帝是他的 GPS， 你懂我意思吗？他随时跟上帝之间有关联的。所以我是觉得他的厨技可以传承里面，我看出了一个秘诀。这孩子很小，以撒很小的时候，看见他的父亲每次到的地方见的事情，就在那搬石头。 他可能也帮忙翻过。我相信为什么他帮忙翻过呢？因为他父亲说要去献祭的时候，他干净地背着那个柴，22章，他背着柴，这个年轻的这个以上，他背着柴跟爸爸上山，因为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因为他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接受他，每到一个地方接受他。你知道一个属灵的孩子怎么教养他成为一个真正爱神的孩子呢？你一定要家庭里面一定要上帝落脚的地方，若是上帝没有落脚的地方，你的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本来没有那么坏的，那教会就给孩子学坏了。这是人家常讲我们教会的事情吗？我们不要去那个教会了，我孩子去本来还蛮乖的，后来现在都学坏了，会快讲什么话吗？哈，是有可能嘛？啊，因为他大胆刚嘛。那问题说，你七天的里面，你来教会就那么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那孩子人家就把你带坏了，你没有把他带好，你要好，你要反省一下。都在你的手上，你怎么会说人家把你带坏？你没有办法把人家孩子带好，为什么？因为孩子不是教会的产业，孩子是神给谁的产业？给你的产业，就在你手上。孩子不会因为听你讲什么他有改变，孩子要看见你做什么他有改变。孩子从来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他只看见我父亲有没有生气，我父亲讲话是不是，他怎么接电话，他怎么接待人，他跟人之间关系怎么样，他学会了，原来这叫做生命，生命是这样传承下去的。人家有很多次了，来，让我吹点牛，哈哈哈！有人来跟我讲了很多次，他常跟我说：“刘牧师啊，从以前刘教授到现在，你的孩子怎么教的？怎么教的这么好？我还找他像你孩子这样就好了，因为他看见都是出风头的嘛。我讲到他翻译嘛，对不对？我中文讲到他翻成英文，流利的不得了，从来没有上过中文学校，一天都没上过，讲白一点。”啊，但是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我就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有家庭礼拜，家庭礼拜的东西我先教给你，很可惜你们只能教孙子了哈，没关系哈，家庭礼拜就这样做的，你把它传下去，每天晚上到8点钟左右，为什么8点钟？因为8点钟的电视最好看，然后妈妈就喊，因为妈妈是师座，爸爸是大祭司，爸爸是头嘛，是属灵的头。妈就说 Bible time， 你又很讶异的，每个小孩听到 Bible time， 不管他读书、他的玩 game、他做什么，抱着圣经他们就冲下来了，冲下来就抢位置哈，一个客厅哈，他们抢了几次他们自己的位置了，他们坐好了，爸爸下来了，打开圣经来。今天我们读创世纪第12章，好，要读上，然后这个12章20节了，你就看你孩子有几，我有三个，我就开始数哈，哥哥你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弟弟到第六节。见到第10节，每年这个经典大还没有读书哈，你读第一节的话，就这样给他排，把整个的这个经文就给他排完了。啊，你不要小看我那孩子，那个最小那个女儿，她没有上学前，她就为了要拼呢，她白天就补习了。爸，你今晚上你要学，我说读《创世纪》12章，她就去哈。啊 ，which verse I want to read? I have to read 哈。我说 maybe 11。哦，她就问了，磕完了，晚上她就去读，他非得赶快去读，非得赶快。然后这个晚上，这个读经读完了以后呢，下一步做什么呢？你就问他们说 ，Which Bible verse you like most？ 你最喜欢哪个经节？那么从小的讲起，不要让大的讲，因为小的最没有耐心。小的讲说，I like 11，因为他只会念 19， 当然是 11， 不然是怎么办呢？然后他就会讲，然后大的会说哪一个？越大的他讲的越有理由。那讲什么没有关系。既然他喜欢，就说哦，你既然喜欢，我们 let's memorize that 背圣经啊。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我们还没有读完那一节，人家背完了。啊，人家快得很，他速度快得很，背得好，然后盖起来背，哇哇哇，背哇，明天会忘记都不重要，背完就好了。背完以后，这些东西印在他心里面，有一天他会出来的。他人生当中某一个时段他会出来的，就让他背。什么境界都没有关系，他3节我们就全家就背3节圣经，然后背完了以后呢，就祷告时间就从最小的祷告到最大的，这是什么？最小的祷告到最大的，这什么意思？因为最小就没有耐心， 你让他等哦，他变大，所以他就祷告，他祷告，我记得也是祷告说啊、主耶稣带领我到 Disney World 哈、后来几年后也去了哈，所以一年他是慢一点而已哈。那老二就会祷告，有时候他会讲，你回来之后，小孩子可以有一次回来从学校回来，他是 school good， 那时候 very good 两个字而已，什么都没有啊 ，the top secret never tell you anything。然后就说吃东西啊，攀过一句大会，那时候他全都讲出来了。我要他的祷告说就感觉是主恩，就是你带领我，那么叫你今天明天不要再推我啊，黑屏哦，什么 like that 啊。那老大祷告的时候才会告诉你说，我明天有 pre eligible 啊，还是 pre calculus 的考试，主恩你保守我，让我有智慧啊。你回答问他，他说 good 跟 very good， 现在什么出来了？然后他祷告一结束，家庭礼拜就结束了。妈妈把冰淇淋啊水果拿出来呢，妈妈就把老二坐到旁边去，教什么推理啊，哇嘿呀、哦、什么一大堆啊，哦这他教我时间到了，我说拜托我说爱你的仇敌啊，弄我老半天堵着拜托我不敢讲 ，OK， 你可以为他祷告吗 ？No， 那不为祷告怎么乐听呢 ？OK， 至少把道德观念放在他里面，我你放心好了，第二天。一回来，嗡嗡跳跳回来了。你还没有讲了 ，Daddy, it's a great day. What's a great day? And you know, who's my best friend? Who? John. 你不昨天吵架吗 ？Yeah, we make peace already. I love you. 啊，你发现这个道德在那里面，四念真理慢慢就扭转了。那老大就，你把说以前我当教授还举办法的时候，就问他说，你那个是怎么样啊？就跟他教一下，家庭的时间就这样子，短短的二十几分钟的时间，你知道读那时间没有超过五分钟了，连祷告弄起来没有十分钟就已经结束，十五分钟就结束，再来家庭礼拜顶多半个小时，全家快快乐乐的，当这东西吃了以后，收嘴巴一擦洗个手，回家回房间去了。你再这样潜移默化，孩子没有压力底下，他们慢慢知道他是谁，神的灵在他们动工，这个叫做家庭怎么样？祭坛，你那个福气就可以传承下去。我是不是时间到了？
继续
吧，继续。对不起，我有时候都不知道你在教会讲到的时间。Okay. 第三个，我们发现在这十三章的里面哈，十三里面啊，发现一件事情：亚伯兰他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出来，对不对？他带着罗德出来以后，神祝福他们，有时候祝福就变成咒诅。祝福他的时候呢？他的羊群慢慢大起来了，慢慢大起来了。结果两这个叔叔跟侄儿是不吵，但是仆人吵架，仆人吵架，吵到架了以后呢，看看也不行了，所以亚伯兰就跟他讲了这句话。圣经有这样的形容词哈，他说与亚伯兰同捡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力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你看，财力甚多不能同居是怪事哈。然后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有没有？这个字句有点颠倒，因为是亚伯拉罕把罗德带大的，等到要分看地方的时候，他让谁先分？他让罗德先分，这不简单吗？照理讲是说，我选好了，我看这边好，你去哪里不管了哈，这边我要了，我办大了这么大了，你也这么多财富了，你自己想办法吧，还老告诉我吗？我中我就好了。我讲这些话也很有道理嘛，对不对哈？可是他不是，他说你先分，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向我就左，所以他永远不会使一个财务成为他跟任何人之间的拦阻。这是亚伯男所做的事情，这是他里面生命的一个品格，他可以传承福气的地方。可是你想想，我们周遭有多少的朋友，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多少社会一点点财富，我跟人家有纠葛，跟兄弟有纠葛，跟朋友有纠葛，跟你的 partner 有纠葛，反正做得不得了，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亚伯兰他却不是，他当时先学好了，他知道一件事情，好的不是你选的地方好，而是什么？而是上帝与我同在，那地方叫做好。所以他说，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 所以保罗才讲说，我知道怎么处富贵，知道怎么处贫贱，有没有？啊，靠着他家里面讲，凡事都能。他到福气的源头不是你选的地方，因为他有家庭地盘，他跟人关系好，他看的眼睛不太一样。罗德他的失败在哪里呢？罗德的失败就是因为他看错了，他看见约旦全平原是富庶的，圣经说他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到蛾摩，他看见他的富庶，他看不见索多玛、蛾摩拉。结果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最后呢，四王和五王战争的时候，他所有的财物都被掳走，全部都没有了。这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一个特质是什么？人永远比东西重要，人永远比金钱重要。东西是拿来使别人得福的东西。你有钱就是要会用，有钱不是要能存。所以世人是把钱留下来给他婴孩，但是后来后面没有继续讲，再讲下去使他们在家里面吵架，有没有？有些那个葬礼还没有结束的，兄弟已经吵起来了哈。你发现这都是，这是一些人生，我看到血淋淋的一些事实在里面。所以，我有一次跟我女儿那时候很小很小，我都跟她读一些书，有一本书叫做《Potato Stories》，马铃薯的故事，里面讲了很多新教士的故事。那么里面讲到有一件事情，名字忘了，我就把它改一改，编一编哈。他讲到一个在非洲的一个村庄里面，有个基督徒，叫做 Emma 呢，他在村里面是唯一的基督徒。他每个礼拜天他走一个小时多到另外的村庄里面，有个宣教士，他有几个基督徒劝他聚会。那么在村里面呢，他对一个人很不喜欢他，因为这 Emma 的人很高大，而且又很快乐。但有另外一个女人呢，这个女人呢，她是个单亲，那么带一些孩子，生活也很苦。她看这么快乐的人呢，她很不喜欢他，而且她每次你知道基督徒一讲话就感谢主哈，她都想不出来她生活什么好感谢的，因为她太苦了，她怎么好感谢的？她感谢她很气，她说常找到麻烦。有一次这个旱灾来了，非洲旱灾也平常了，旱灾来了，这东西就慢慢少，结果 A 嘛就去买东西。然后呢，这个单亲这个妈妈呢，就在那里花月里，她说再下去呀，我们都没有东西吃了。你看东西越来越贵，她说这样的，你知道基督徒听到这种刺耳的东西，我会很刺耳。她就自然感觉，她说不会，我们祷告神，神一定会有及时降临，让我们这样的福气。我们再有困难也会怎样？我讲一大堆。这个单亲的这个女人呢，听到这样一讲很气哦。那时候你知道干旱的时候，什么都不大，就是马铃薯大。马铃薯上哪个马铃薯呢？就往他扔了，一扔到脸上，掉在肚子，掉在地上，大家都吓得，那买菜很多，就吓得这事情要打起来了。你看，果然这个 A 嘛就弯下去捡那个马铃薯。他捡马铃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那个篮子已经打起来了哈，这个战争开始了。他没有丢他拿去给卖菜的，说，我这个我要买下了，啊，那他再买这几个买了，他把就买这个马铃薯就回去了。这 A 马回去了以后呢，他们有闲着，就开始呢种马铃薯。那马铃薯种很简单，把节拿出来就可以种嘛。他们前前后后就开始种马铃薯了，啊，有什么水浇什么水。后来过来旱灾真的越厉害，真的到最后也没水，也没有食物了，啊，没有什么水可以喝了，大概水就一点点，大概只能用了，真的是没食物了。有一天，这个单亲的母亲呢，在他的房子内正在筹面食物，他门人家来敲了。敲了以后，来开门，吓一跳。那高大的身影是谁来的？那 A 妈来了。哇，他仇人来了。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没有做什么。我想旱灾这么深了哈，你大概没食物了。他说我没事，跟人的关系。他说不是跟那些没有关系，不过我不知道我有一点点食物不在原本。他变着脚面看呢，他这个篮子里面有一大堆的马铃薯。他看有马铃薯就说什么，你进来坐。他现在早就把马铃薯给他了。孩子哦，他很高兴嘛。他问他说：“你怎么会有马铃薯？大家没有那个马铃薯。”他记不记得在很久，在前一段时间里面，你曾经用马铃薯没有？要不我哦，他说当时你的错，真的哦，对，是我错。我跟你讲过，我也不该随便捡一捡哈，对不起，原谅我哈。啊，然后两个就 就讲话了，就在那一天村子里面有第二个基督徒，是谁？叫范克兰信。这个事情成为了他带领信徒。可是多少时候呢，我们东西呢，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很多物质东西使得我们兄弟疏离，我们使人际关系疏离，这不是圣经的意思。这个东西啊，钱财这种东西啊，去了会带来的，相信留的也留不久了，很奇怪的，还不如吃掉。很多事情才会讲说啊，人生最强后悔吃颗绿光吃下去，你不吃那就没了哈，以后再加吃也没了哈，啊，只能看的时候那很讨厌啊，不去了。这是我认为啊，啊，好好吃。我像广东的朋友最了解这个哈，广东人最会吃哈，感谢主哈。这个 that's great 啊。那还有一个是他有爱，为什么有爱呢？因为圣经再往下看十四章的时候讲到一件事，讲到开始讲到说罗德在那地方的时候，他们分离了，狮王武王战争的时候，罗德的产业跟他全家都被赢走，有人就来跑来报告亚伯拉罕。到十四章亚伯兰呢，有人逃出来亚伯兰，亚伯兰你的侄子跟他整个城都被掳走了啊。假如是亚伯兰，你的感觉怎么样？很有可能的感觉是神是公义的，是不是哈？当你占我便宜，你看到就倒霉了哈，没有属灵的眼光啊！我回家祷告，求神怜悯啊！大概那是 always 感觉，是不是？可是你发现他不是，他这个人呢，他居然把全家的人男丁都集结起来，算上318个人，算上118个人，为什么这么仔细呢？很可能是高山过山的那个就让他出去，不高兴。三百一家的力量就去打王的力量，去打去拯救他，最后把他救出来，有没有？最后把他救出来。我觉得这个爱是很伟大的。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跟亚伯兰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得罪我们的，我们向他打我们，有没有？所以我们要是有人得罪，也会记他一辈子嘛。以后久久以后也分开了，久久听到他们很倒霉，以后就做见证。哦，那时候他这样子，后来哈，哎呀，神是公义哦，真是哦，你看哈，一个被车子撞，一个就生病，一个吐血，反正一个都可以啊，只要你不要比他早死就可以了，反正就是，就是我们人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我们的爱，马上因为人的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马上就没有爱，爱好像就是有。这只是我没有啊，只希望呢，我这里有一个劝弟兄姊妹，你们很难。他说你，我不恨他可以叫爱他不行哈，有没有？所以有这种叫我不恨他可以爱他不行的这种事情，你没有办法为他祷告，你没有办法啊。他倒霉是很高兴的，人生实在这些话，人家倒霉高兴挺难过的，是不是？真的，这个人是很奇怪的。安慰人的秘诀应该还有，就是说。讲比他更倒霉一次，他就很快乐了。啊，那这讲你要求再讲个学校，啊，我们那个不行，嗯，读到这里去，那可是很好啦，我的朋友啊，那可是没进呢、啊，那真的啊，不是就他两个都没进呢、欸，哦，你马上 much better 啊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这 what the human nature 是这个样子，啊，但这种爱是不太可能的哈，啊，所以我们不太，我们觉得。亚伯拉罕为什么福气的传承？他的爱超过一般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钱哈，20块钱 ，OK。那我说你们谁要？要我就送给你啊。然后感谢里面的举手，我也是掉了他。他们真的举手，有一次在退休会里面，我说是吃的钱，所以我需要他拿1块钱。那他说要，说你真的要吗？他说要啊，说那我把揉一揉啊。我说你还要不要？他说还要，我在地上踩，踩完了他还想说你还要不要？还要不要？
要。
钱都脏了，为什么还要？可以用，价值不变，怎么样？可是人呢，只要跟你吵一下，价值马上就变，你都不要了，怎么样？你们 got the point？
哎，我觉得亚伯兰他的好好在哪里呢？
他就是能够爱一个人。爱人就是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你对我好处对我好的爱，那个叫阿巴阿嘎菲勒，那是他的爱。他这种爱的这种心情，这种心胸，很容易就把福气传承给了孩子，因为孩子心胸就广。这是我们要从他身上学的一些事情啊。好，我就快讲完了啊。
一个字，他去打仗回来了以后，把所有东西人都掳回来，把钱财都夺回来了以后，就索多玛王来到他面前，就跟他怎么样，跟他回请他，然后就给他讲这么一句话，说你把人口给我，那怎么样，把钱都给你。他更不理他了，他跑去哪里呢？他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先献给麦基洗德。希伯来书又继续讲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是为谁打仗？他是为所多玛王打仗，可是呢，当他得胜回来，人家去迎接他，他不理他的，他永远是神是优先的。他把他所得的呢，他就献给了神。所以到底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必须明白是谁优先。你先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很怕损失，但是我的经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是主，你把神的生活神摆优先，你绝对不会吃亏，我陪你，真的从来就不会吃亏。你发现你会吃亏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却补偿了你。故事很多，所以今天时间到不能讲了。你学习一件事情，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属灵的道路是走出来的，不是查经查出来的。你查经再怎么查呢，没有什么用处，你不如你去相信一次约旦河的开是祭司采水才开的，不是因为你在那里祷告看他开了再走的，不是的。属灵道路是你神有话语，你有实行，那你就开始有经历，经历开始有祝福，这是不断的循回产生的福气。不要去羡慕人家得福，自己要去得那个福气，因为你福气要传承你给你的孩子。可是福气怎么去使？你要把你所信的、所听的、所这东西实行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真的去实行。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参加祷告会，跪下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不要为人数少而失望，要相信这里面有许多的许许多人，就是你们的工厂。要为把他名字写下来，跪在那为他们祷告，你会发现人数会增长。我到普林斯顿教会的时候，普林斯顿教会是很少人的，讲到1994年，我们住没有教堂，住人家学校的一个表演厅，每个礼拜拍一次，每个礼拜从家里面拿书。拿儿童的玩具来做主日学，然后结束了就好像搬家一样，哇，就搬单车，很多几家弟兄姊妹放在他的 minivan 咕噜开回家去，过这样的日子。但是我就还是劝他们，我刚去的时候劝他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从洛克过去，我在洛克的时候，洛克是1000个人，我的部门的老的同工就有73个，我去到教会还差不多这个数字而已。我是说这是经历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一起同工一起搭配，神就把得救的天交给我们。现在教会差不多500个人，大大小小加起来，我们的殉道基金，我们去年殉道基金也可以达到35万，不是一般基金的殉道。今年因为去年是帮助一个我们隔壁的教会买堂，所以我们都花出去十几万，今年我们大概就26万的渠道基金，明年希望明年可以更多。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你要先求他的国家的义，上帝不会让你缺乏，神把拯救天天加给教会。所以我们经历到这些事情，我最多的一年呢受洗81个人，洗到我那个在水池里面忘他名字了，那时候当个坐监都说受洗他做见证，他从中午洗到晚上。那有一次多的那一次好像29个人，我真的洗到我看我那个皮肤都是那个皱皱的，我那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学习一件事情，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去实习，你去经历，你就知道什么是信实。你等他永远不会看见，就是我生命中走出来一条道路。还有一个是你他是十分之一奉献，有人讲到十分之一说新约都是靠都是你甘心乐意，其实讲这些人都是没有十分之一奉献的人讲的话。十分之一奉献其实新约并没有废弃，在路加福音上帝跟法利赛人讲的时候，他说你们把回乡把什么献上，十分之一献给神，
啊，但是公义的事情你们都不行。耶稣最后讲句话，那一些是不可少的啊，这些应该是也是要行的，也就十分之一跟里面外面的奉献的实际都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是劝你们，其实人的心在哪里，是你钱在哪里地方，就是心在哪里。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因为我在十分之一奉献上，我经历神啊，以前我也没有，很年轻的时候我也没有，后来我就经历神，我现在30年信实了，他给我什么是丰丰富，更加的实际力得了。今天早上你刷牙的时候是不是用 Colgate 的那个牙刷？我跟你讲他的故事。William Colgate 其实他非常非常的穷，他16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讲，他说我没有钱盖读书了，你自己打天下了哈。那这个东西是爸爸能有的东西，就这样子哈，你就去吧，自己闯。他坐的船从贝勒维尔这边呢，坐船要到纽约，以前就是坐船啊，穿过去然后到纽约去。他在那个看着大这个大西洋的时候呢。一个人小孩子16岁而已，不知道往哪里去，就坐在甲板上看着海，那个船长在上面开船，看着孩子在坐很久，知道了这个孩子可能有事情，他是基督徒，他就把这个舵呢交给他的副手，就下去坐他旁边给他讲了这些话，还很漂亮很难，他说呀，他孩子你去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他把故事讲给他听，那个这个船长说哦，你自己去纽约打听一下，他说你要住哪里，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会什么，他说我会啊，其实我什么也不会，但是我爸爸是做肥皂的，所以我学了怎么做肥皂的这个东西哈。哦，那这样子好不好，只要你答应我，我就为你祷告。他说什么事情，以后你只做肥皂，你现在有钱去买肥皂材料，你做肥皂的时候就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做的肥皂一定要够怎么样，够精良够好，不要去偷工减料。第二件事情，你所得的盈余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这个罗根科给的一想，零十分之一等于什么？他是零啊，他当然不乐意答应了、啊、哈。好，这个我愿意。他说好，既然答应我这两件事情，我为你祷告。他抱着他就把他交给神。那个这个科给这孩子很好，到那去住了两个破落的地方坐下来，要他挣来点钱。就去做买来，他寄了一件去做足够精良的肥皂，他做好了以后呢，背着肥皂一家一家敲门去销售，人家看到孩子可怜就买了他肥皂，一用不得了，这肥皂呢比别人好，比别人耐久，所以他来敲门说，人家想说我、哦、这次我要买更多，所以他就这样发迹了，以后他按照他的应许，他就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的贡献，以后他到了更后面，听说他贡献50%，啊，不是10%，20%，23%，一直奉献，奉献。现在我们知道 Colgate University 这些，对不对？啊，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故事是非常多的，包括 John Rockefeller 啊，他故事也是这个样子。John Rockefeller 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穷啊，穷到什么地步呢？1930年不是整个经济大萧条吗？孩子4岁的孩子出去做什么？他出去去捡个瓶子来卖，去做工，一个礼拜赚块半，一个礼拜打了一个礼拜工，小孩子拿到这一块半拿去给妈妈，知道妈妈没有钱买东西，就给妈妈。妈妈看这个钱，看他手上赚了一块半，妈妈把他抱在膝上，没有把钱拿过来，把他抱在膝上，就给他讲了这么句话：他这样谢谢你这么乖打工，这么小打工。去捡瓶子做什么事情，你还把钱给妈妈买食物，但是你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他什么事情，他说你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他马上的小手就啪就抓起来了，这个多苦啊，一块半呢，去做了一个礼拜才赚一块半，你现在叫我给上帝，那是什么四五圣人，那不得了的事，这个小孩子，他妈妈说我不勉强你，你自己想想看，他想了好久以后，这小手打开了点点头，从那天开始，他十分之一奉献，神赐福给他，他就变成美国最有钱的人。这故事还是不胜枚举，不胜枚举。就是呢，这是我们的功课。我知道我刚回来，你们就讲这个，但压力也很重。对不起，但是我是个牧师，我是个传道人，我抓住机会的讲，你又不要我来，我都没关系。你又不要我跟你讲这个道理，最后我讲最后一点，我就结束了。 所多玛王刚讲什么呢？他说你把人命人还给我，钱财，我所有的钱财，整个城的钱财你都可以带走。他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
22节说，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亲。
他有机会可以得财利，亚伯兰更注重的是圣洁，他更注重的是一个圣洁。他说你的一根线什么都不能，他跟世界王他不要任何的瓜葛，就是那样。这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不去给传承，因为他在神面前他需要一个跟神之间完全没有数的一个生命，他是圣洁的生命。最后讲个例子我们就结束。我们讲到圣洁，基督徒心里就有点痛，那圣洁很难，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想尽办法，也进食也什么都剩不了节哈。我想教你圣洁的秘诀，好不好？讲个故事就解决了。啊，有一个飞行员，这个飞行员呢，拿到飞机去维修，去维修的时候，这个机械员就给他讲说，机械工程就给他讲说，啊，没问题，一个礼拜，保证修得很好 ，smooth。然后他说真的，我在房间里扎营哦。他没问题，没问题，相信我。就礼拜以后呢，他就去了。这个机械师给他讲说修好了，开走。他说你完全修好了，说完全修好了。他说真的，他真的。他说你保证，我保证。好，既然保证呢，跟我去飞。不然你没有修好，万一我掉下来，说谁没人没人到你呢？他说保证了，我赶快好，再跟你飞。他就上去了，也坐前面，一个坐后面，这架子副驾驶坐着，就上去飞了。飞，这个飞行员就讲，哎，你就为什么这样子飞？咱就那个机械声，哎，这不像机械声，不是机器的声音吗？那是什么声音？比较像老鼠啊，他老鼠不得了，赶快下去！他不，不要下去，不要下去，再往上飞，再往上飞啊！他还往上飞，我说好，再往上飞，尽量让他再往上飞。飞，他说再飞，他还有，赶快下去，不，再往上飞，再往上飞没气了。他说没气了，你那怎么？他说你有没有飞行？有啊，哦，你穿起来，我也穿起来，带着飞行衣啊，往上飞，就飞，就飞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那个机械的讲，好下去吧。哦，我看搞去就下去了，赶快修哈、啊！他修好了，他修好了没有？啊？他说修好了，他说我不相信，他说修好了，老鼠咬断电线，我下去了。他说现在修好了，他不相信，除非看到老鼠尸体，我不相信。啊，这机械尸啊，这反正就去抓了，弄了半天做不了只老鼠出来，是不是这两只老鼠怎么样？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往上飞嘛，你的生命当中你圣洁不了，你的生命当中有老鼠，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拼命抓老鼠。我问你，抓老鼠是老鼠抓你，你抓老鼠，你抓得到吗？你抓不到它的。可是有方式，你是老鼠可以抓得到的。怎么样？记得一句话：往上飞，你越爱主，你越服侍主，你生命中的坏脾气它自然会消失的。你反转过头来说，人家会讲一句话，哎，你发生什么事情？最近怎么春风满面？有吗？没有啊，你变了一个人了，你有吗？他发现这个人完全改变了，因为你很多生命就在你爱主当中，他就那些最捆绑你的罪就慢慢的脱落，就是你是不是他坏了？当你的父母的品质这样，你的福气就传承了。当然我还有，但是我就不讲了。我就停在这里，很好。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主你的话语显出的时候，要烙在我们心中，要印在我们心里面。主啊，你要复兴我们所剩下的余数，要使得我们成为你的见证，要把许多人再回到你面前。所以说你恩在这个教会，主啊，你恩在成功弟兄，就是说成功传道，主啊，让他在你面前做无愧的功能。 要让他们的不幸生命的人生被教会的人生更明显，你在这张重新有获得，所以说因为你要复习，你要经过你的，你要使用你的功能，在认为我自己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所以你要成为可能，因为你是那位在沙漠开江河的道的主，我愿意恩待师父，祷告祈求，感谢父母耶稣。